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感觉怎么样呢？但是啊，我从七八年到美国来信了主，到现在呢，真的是觉得我们在一个非常关键性，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一个时代里边。暂且不讲这个福音啊、教会这些事情，但一般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大概分成两类，其实是一大类跟一小撮。大部分弟兄姐妹还是对于目前的状况，她觉得是可以的。至少他可以安居乐业，他可以服侍，他可以生儿养女，他觉得还可以过得去。而且呢，我们活在世上呢，就是靠主的带领嘛，对不对？可是同时呢，你总有这么一小撮的弟兄姐妹啊，不能说是没有给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但是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最难缠的这个六千人，他们老是不满意，别人都很满意，他就是不满意。别人都觉得可以，他为什么还觉得不可以？这往往是传道人的眼中钉啊，这不是挺好吗？我们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吗？是不是？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觉得，就算我错的话，你也对不到哪里去。因为他觉得你们都有点太向现实低头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回到圣经的当初所形容的，不管是信主的人或者是教会的状况，能够看见那个神活生生的作为，看见神大能的手。我如果这一生我也信主了，我就这样子稀里糊涂就跟着大家这样过下去。尤其你在美国，在中国，我相信也是这样啊。那个有福气的人是像刘旭这种还在找工作打的啊，因为神不让他安定下来嘛。你一旦安定下来了，我从现在到我退休，我可以看见了。那这样去建筑，有少数的人他不甘心，那不甘心你怎么办？市面上有很多的答案，显然它是不能让你满意的，因此啊，就往往变成一些非常落单、非常痛苦的弟兄姐妹啊，有点走不下去啊，有点这台戏就唱不下去的味道，不知道再往下怎么走。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回到圣经里面。但回到圣经里面又好像不容易，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的人明白怎么读圣经，有的人呢就是听到后来越听越糊涂。可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的答案其实在神的话里面，只是这时候你需要勇敢，你得从零开始，你得有这个勇气，你得相信说，主啊，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约拿丹的神，你是大卫的神。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何况我们已经有整本的圣经在这里。因此就像目前一个很简单的我们要讨论的题目，这个姐妹到底可以干什么？那基本上还是一样啊，两种答案。有一种答案是随大流的答案，在美国这边呢，那最近尤其开始又大大的流行起来，右派抬头以后，那就是什么？姐妹就是家庭主妇，弟兄是头，姐妹就是在家里面呢相夫教子，你看你就好好顺服，姐妹的职分就是顺服丈夫啊，就像国内很多的教会的讲就是啊，我们信徒的职分就是顺服领导啊，丈夫向神负责呢，你就向上不负责，你只要忍耐就好了，什么事情你也别出头。如果主日学服侍，那你们就照顾照顾，就是这样。如果再好一点呢，你能够在家教育啊，把你的孩子都养成萨摩尔，对不对？不，萨摩尔他没有去念常春藤啊，对吧？这个区别在这里，萨摩尔是念最烂的学校，我们这边在家教育很少去念这种以利账目学校，很少的。以利，你笑什么？我讲的没有错嘛，我讲的都是跟圣经能够对在一起的。作为姐妹的，在教会里面做弟兄的，那姐妹来问你说我可以干什么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拿他怎么办。那圣经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内涵？因为我们的确就闭起眼睛，不管你是用胳膊想，用这个耳朵想，你都能够知道。不但圣经里面神用的人是各样各式都有，神用的姐妹那更是精彩，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再回到圣经里面把这东西整个的翻炒一遍吧，我们不要下结论，守着任何的规矩。现在这世界上就我们这一小群人，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这边弟兄一二三个，对吧？我们占了劣势。姐妹呢，眼看呢，我们这个球队打不过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就陪众姐妹来查一查，作为一个 神所造的女生，她到底有什么长处？为什么神看着这么好，做女生的常常觉得不好？那我们就，你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耐心，在这个第一次的翻炒之前呢，你得愿意不下结论，就去看。你不要管以前的牧师传道人跟你说过什么，你就看看夏娃。那我们当然知道夏娃失败了，然后又被保罗使徒痛批了一番。起初犯罪的是女人，不是男人。乖乖，这个大帽子一下来，谁能够顶他？但是神借着夏娃要告诉我们的，难道就是这些东西吗？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呢？
我就想到夏娃是，神后来跟他说，他必恋慕丈夫嘛。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恋慕，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恋慕丈夫？那我跟汪胜关系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不要恋慕他。然后关系好的时候，我就说，这难道在神的咒诅之下？就是我就不太明白现在的夫妻相处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所以比较迷惑。
是啊，
我觉得姐妹的身份，这个对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都联系到我们所说姐妹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明白我们自己这个受造的角色，对不对？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一样就是说，你从问题入手呢，还不如从教科书入手，因为你不可能从我个人的问题去把一门物理课学好，对不对？你总得听听教科书说什么。我们就是先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它有些什么东西。
挺好的，我觉得我们都蛮受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对教会对这个姐妹角色认识是很有时代性的。第一时代，然后再往中世纪，像我这种左撇子的姐妹，那根本就是要被上绞刑架的那种。
你是左撇子吗？好有个性。
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点一点就这个改革之后，姐妹的角色有一点被释放。那再到近现代以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姐妹引领革命是吧？都有。
你讲的好像你住在欧洲一样，你应该讲说从汉朝到清朝，对吧？从清朝到民国。
哦，对对对，这中国女的就受苦了，还是这一个世纪前还是裹着小脚步的女生。
哎，你们还见过裹小脚的女生没有？
我们这一代的奶奶基本上都是。
就是已经放开的小脚。
忽然他奶奶应该也是裹小脚。
我奶奶不是，我奶奶大脚。
我奶奶是裹着小脚的，我们是见过的。
我小的时候还很多的。
对，刘旭说他外婆也是，在我们这一代还是见过的，在我们下一代的80后90后的下一代就见不到了。
你光是想象从前烧柴生火，一天把那顿饭做下来，你要花多少时间呢？我小的时候还是买煤球来烧的，还洗衣服，根本就没有别的时间，家里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现在完全不一样。你把姐妹在裹的那种小脚布里面是非常浪费的。可是教会为了方便管理，我们很喜欢就定一个框框架架，你们女生就往这边去就好了，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们在里面自求生路。然后里面总是有一些特别爱主的姐妹，是不是？他好像这种事情不 bother 他，他觉得很好。但当轮到我们自己，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办？哦，这个菲菲是穆恩的妻子，菲菲是刘旭的好朋友。你们那边，你们对于姐妹整个的大概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姐妹有很多的女传道人，很多的姨。对了，我忘了这个字。你的体会是什么？你找到自己的角色了没有？
最近才找到的吧。
你找到了什么？生了三个娃之后，你被找到还是真的找到了？菲菲很会弹琴，我们聚会最后在弹琴那个姐妹，那个手就是她。她嫁给穆恩呢，就有一点对牛弹琴，因为穆恩啥都不知道，穆恩是种田的。
我前几天跟穆恩就去，昨天晚上吧，去跟他查经，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讨论。如果他去查经，我跟着去的话，我们俩都会讨论。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他和那个带查经的弟兄两个人可以多查经、多讨论，他们两个思维方式啊，各方面不一样，可以多切磋切磋。他说：“哎呀，我就和你讨论就算了。”然后我说：“那你是把我当成弟兄了是吧？”然后就想起来那个圣经里面说的那个相爱如弟兄嘛。
啊，对，
就觉得可能还是像之前你说的那个比较适合一点我的角色。就我说杨文一个朋友都没有，然后你说那你不是他朋友啊？我可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吧。我先试一下这个方向能不能走得通。
你就慢慢走啊，我们也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心得的讨论，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现在时髦的话说打造一个角色，底下的人可以跟，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反正弟兄姐妹有话就随时讲哈，我们就先看一个第一个角色，就是夏娃，从二章到三章这些经文大家也比较熟啊，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些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还令你特别好奇的又是什么？就是以夏娃为中心的话，你一般想起这段经文呢，你从里面能够找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就是你不要光是解这个圣经，你要把那个人物啊，这是你祖母，没有裹小脚的，连衣服都不穿的，天下第一大美女，了不得的，而且肯定是极为聪明的。你想你现在在我们中间就有好几个学霸，对不对？夏娃肯定就是很聪明很能干的，很灵，你不要以为他是个笨蛋。你怎么想你的老祖宗？怎么想你的老祖母？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个过时的人，你这么一来你就从他身上学不了东西。他肯定大概比你聪明一百倍，他比你伶俐，他比你漂亮，他比你温柔，他也比你拿他先生更有办法。嘿，可是后来他出了乱子，对不对？那出乱子以前，出乱子以后，以及周围的相关角色，第一位老祖母，他那时候的情况，你能了解的越多，对你现在就越有帮助。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天夏娃为什么会失败？
他没有受骗的经验，他之前没受过骗。
好，算你有理。官员呢？你觉得？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因为第三章第三节他就说，他复刻神的话说错了，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但神没有说不可摸，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开始。就是要更收紧，更收紧。下一次再来一个人就说你还不可摸，我连看都不看呢。然后再一个人说我连想都不想呢。所以就是把人越捆越紧，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刚才在听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亚当跟他传达错误呢，还是他自己在亚当跟他传坏游戏的时候他玩错了呢？
哎，多加，你认为这是多多传达错误，还是你自己领受有错误？
可能多多就这么说的吧。
多多就是你问他，他才说，他就坑了这么一句。
这也说明我们这个人从他开始那就有软弱呀。
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没犯罪哦。
他没犯罪，但是那个罪性好像就待着了，否则的话他怎么那么容易受引诱呢？
嗯，
他而且他还知道是蛇引诱他，他说他跟神说是那个蛇引诱我，我就
吃了亏。
我有的时候在这一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些疑惑，你比如说蛇为什么先去引诱他而不去引诱亚当？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
那说明我们女性跟男性他的确是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女性呢根本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那个盲点，自己的那个缺点，或者是说呢就是说自己最柔弱的那一部分，这是我这么想的。
你来信主没有很久嘛，对不对？
我受洗是一年半了。
保持这种新鲜的观察力啊，不要听太多道以后呢就觉得说，哎，圣经就这么回事，我也大概懂了。不不不不，
我越读反而觉着呢里边的问题越多。
是
因为呢我的情况呢跟大家不太一样，我呢也没有教会，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是天天读经，这样的日子也就是持续了才一年来的。等我自己啃干粮的时候呢，我发现啃不动的地方有很多
啊。因为这个问题很少人在提，就是撒旦为什么选夏娃。撒旦一点都不笨，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嗯，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个原因不管是什么还在不在今天姐妹的身上，这是一件你需要醒过来愿意去慢慢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到底他为什么要去找他，这里面当然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啊，但是甚至这些明显的原因呢，好多弟兄姐妹也不好好的去想啊。比如说刚才会员的多加都说了，因为他一切的消息来源从他丈夫来，那耶和华呢是要他去帮助他的丈夫。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嗯，大概出了问题了，因为那一天他落了单，这个对于撒旦来讲是一个破口，可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破口。虽然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想我每个人读过去 不会认为说亚当在旁边呢忙着吃果子是吧，或者亚当睡着了就随着蛇跟夏娃说话，大概不是这样子。夏娃好像是落了单，但是夏娃就是说他对神的话语不准确，这是我们这种大弟兄在讲道的时候讲的，这个是他的错吗？这个不准确真的这么严重吗？
看起来他塑造材料都不同。
哎，对对对，这是非常《红楼梦》的一件事情。
他应该是说相对更精细，就好像是姐妹跟弟兄，可以看到弟兄他是更粗一些，那因为他更精细，所以他又求好心切，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他一听就觉得哎，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然后还是可喜爱的，就是人的那个罪的那三样，就是在他看到的时候，他并不觉得那是诱惑。
你是
后来听说那蛇诱惑他，因为他后来知道被骗了，他才说蛇诱惑他。
你实在是好乖哦，你就马上就说那个是什么罪。我跟你讲，姐妹都是这样。我叫我太太猜一个东西，她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我说可不可以吃，要看多家吃东西就知道，真好吃。哎，那天我还看她吃。真好吃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错的在当时不见得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你现在一个姐妹因为贪吃而犯罪，因为眼目的情欲而犯罪，这个我们可以讲，可是夏娃跟亚当那时候是没罪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谜，传道的人就很喜欢就把它讲定了，因为这个很好说嘛，又是批评女性，所以我们最喜欢了。但实际上对于姐妹怎么回事呢，弟兄是一点都不明白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对吧，咱们是泥巴做的，你们呢，你们是肉做的，哎呦，骨头肉做的，整个的素质就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是好是坏呢，它只可能是好不可能是坏，只是在这个不一样里边又出现了漏洞，那个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他对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又可悦人的眼目特别有感觉，但是他恐怕对园中很多的树物果子都是这样的感觉啊。你可以说那天他用错了，只是他用错了仍然不是他的感觉错，而是因为神有那个吩咐而错。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神的吩咐又不是直接对他说的，所以你说夏娃是不是有点冤？那我们先从另外一件事情来看，如果神说这人独居不好，那这个这人独居不好是不是也包含姐妹呢？假如夏娃独居，先造的是夏娃，然后夏娃独居好不好呢？这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是我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本来都很好很好，神看说一切所造的都特好，对不对？突然他说了一个不好，怎么回事了？
神说要造一个配偶是为了帮助他，
所以呢？
所以帮助他的话，两个人就更好了。这样一对比，就那人独居就不好。
那是一种对比上的不好，还是真正的不好呢？
也是真正的不好，
不够好。那个真正的不好是什么原因让他会突然他说不好？这个很可能跟夏娃失败的原因也有关系。
哎呀，我想这是神对人的一种极度的爱吧。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想。当我们看观察到一个现象的时候，你明明讲都好，对不对？突然讲不好。那你不要去想，不要去猜，你先回到这个话里边，看看从好到不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最稳当的答案。
他不就是中间，他中间不就给亚当下了一条那个，这叫命令嘛，就吩咐他了嘛。
吩咐他什么？
就是、跟他说吃东西的事情了。
吃东西的事，你看看，这女孩子读圣经都已经做了妈了，还这么馋。
我刚刚在想啊，就是他在想个不好，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生活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行为，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的时候，就那天我也想到，你说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杂的一个关系，
是，
那是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除了帮助之外，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的改变？来塑造这个人，
这个应该都是对的，只是这个都是我们想当然耳的啊，这都这是
前面
不会
他都没有说你不可以干什么呀？不是他中间他在造配偶之前不就说
说什么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吗？
嗯，
等会儿
你这几天实在是太馋了。对，他昨天回家他可后悔了。他跟何中要了何中去钓的带鱼，结果何中钓的带鱼都是什么都没处理的了，回家。
我要崩溃了。怎么？哎呀！
谁让你这么馋？
哎呀，对呀、啊，
对吧？
对，
你要再去看他还有什么？你不要光看吃的，在那个以前，除了讲不能吃之外，还有什么？
等会儿再
讲了那一件事情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陪我帮助的。
啊，让他修理看守伊甸园。
那是那个叫什么、嗯？用我们的行话来讲，那个叫做什么？或者你用一般
管家？哎，
讲了这句话跟没讲这句话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吧。
换一个比较基督徒的话。
哦。
你不说这是他的上班对吧？
他的不是。
他的食分，他的服饰、
啊，
或者说他活着的意义，或者说神为什么要造他，他在神的面前开始有一个认命，因为没有这句话，那亚当不是跟他的什么猫猫狗狗、猴子小鸟一样吗？
嗯，
很开心啊，哇，吊在树上玩啊，对不对？骑着狮子啊。你不要以为他独居不好，独居好啊，好玩呐、啊！他有多少动物跟他玩呐、啊？动物是好玩呐、啊，对吧？他们很
对，动物是好玩，嗯，
对，那骑着老虎跑往山上跑，多好玩！但是这个话一讲不一样了，这个话一讲引出后来的，你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那个时候的修理看守只有一个之分，就是你不要去吃那个，其他都还没讲。对吧？
嗯，
嗯，你如果神没有这个任命，
嗯，
蛇会不会出来都成问题？那出来干什么？
那为了让他死吗？
撒旦要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把人引诱开锁。所谓犯罪，讲白了就是要把你从神创造里、神对你的任命上。把你带偏了，就是
走偏，对
对，很简单，
嗯，就让你不顺服，背离他，是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总之呢，他打架很容易，只要你不是100分，他就是打
赢了呀。
这是撒旦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也牵涉到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在你的心里面，当你读到圣经的这些话，当我们开始有这些思考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们在一个现象里，就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好，还不够美，还有那个更好的，我还没有找到，我愿意去找。那不要说夏娃没有亲口听见神对亚当说话啊，你说亚当夏娃都有一个特色啊，他们跟我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他们跟神的关系与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
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罪的阻隔。
嗯，那是不错。还有呢，他怎么看神，跟我们怎么看神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他直接眼睛就可以看到神。
但是你认为神以什么形象对他出现？
嗯，灵体。
或者我这样问你，亚当有没有看见神创造天地啊？
没有，没看见。
他啥都没看见。
嗯。
他只知道他醒来的时候，呜，这个地方好玩。好多好吃的，
都造好了。对，
亚当有没有看见神替他造了一个美女？
没有啊，他不是睡着了吗？
神为什么要他睡着？
也不要他看见，就神创造的事情你不要看，因为这是跟创造有关的事情。
哎呀呀，小薇，神为什么不要他看夏娃怎么造？
小薇为什么在这里？
哎，你可以在小薇为什么不能看？
我也是这么认为，今天是姊妹大会，我应该
弟兄旁听嘛，就跟就耶路撒冷大会保罗旁听一样。
哦，
哎，这种问题他们查经班都不查呀，这是很有意思。
是不查的，
这种问题才有意思。
因为男的爱睡觉，
会吓到他呀，
会
吓到亚当。
哦，对，
吓到他，
没有，
因为你会，
他会痛，他会痛，
骨头开始做，对吧？当然，他麻醉手术让他睡觉，哎，但是我们讲玩笑话，第一就是说神不要你发表意见，鼻子高一点呐、啊，对吧？眼睛大一点呐、啊，双眼皮啊。可是多加讲的是对啊，因为人受造其实不是这么说有就有，说要有亚当，亚当就出来；说要有夏娃，夏娃就出来。他是神亲手去做的，那怎么做呢？那在以西结束，我们看见他是骨头连骨头。长了筋加上肉再贴上皮，那你就周围每个过程都看了，等夏娃造完了，你看到他就觉得说嗯我还是想你刚才那个邪灵力量，是不管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了、哦、这些都是玩笑话。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连造夏娃亚当都没看见，他都没有看见这个真的是从神的手造出来的，因此他对耶和华的印象，他为什么会对耶和华所说的话呢？不害怕，对不对？你摩西听见耶和华讲话很害怕的，创世纪又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好像根本就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因为我们是照着他形象造的，他根本没有给亚当一个机会让他看见耶和华的威力是何等的大。因为耶和华对他讲的话都很客气，对不对？园中的果子你可以看到吗？随意吃啊，对吧？以色列现在最喜欢就是这里个城主主、嗯、那个城主主，是到了谁家，那人家就跟他讲，以色列啊，你随便吃啊，随便用哈、啊，这是很平等的一个东西。然后神告诉他修理看守，说不定也讲得很客气，这本身没有再解释下去，就是亚当与夏娃来讲，他们不可能真知道这背后的意义是多么严重。这是个花园，很漂亮的、啊。说老实话，难道真需要你修理看守吗？就好像你到了一个大户人家，他家里面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华丽，然后他跟你说，你帮我收拾收拾，你。你说这还需要收拾吗？这些都可能是夏娃啊，甚至亚当没把神的话真的放在心上的原因。你也可以说不真的是他们的错、啊。假如神对他们的显现是像西奈山上对摩西一样的显现一样的吩咐，那当然另当别论了。那你说夏娃就算他记得了，他到底能够记得多少？难道他的记得说啊，我先生跟我讲我要顺服他，是不是？然后我们要修理看守，让神给我们一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千万别贪嘴。就算他这样，你觉得他打得过撒旦吗？不见得。我要讲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去探究那个究竟，我要讲这东西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当然我不是说保罗讲的错啊，起先犯罪的是女人是没错，这是个事实。你这么一竿子打下去啊，女人会犯罪，所以女人要受罚，所以女人要生孩子，所以女人要顺服，难道就是这样子吗？不见得。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刚才吴静提的那个问题，那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撒旦喜欢动手的地方？你觉得一对夫妻，尤其什么样的夫妻，就是他们要服侍神的夫妻，撒旦一定要来破坏神对你们的任命，那这时候你觉得撒旦要找谁动手？他一定谁先从谁入手。直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不知道，你要小心啊！但是这个不是一种律法性的谨慎，会员也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查经会很好玩的，因为有一些非常有观察力的人，这个我还没有听人家解创世纪，毫不动声色，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他说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的开始。那如果我们身上真的还有这个缺口，我们到现在我没有人能够真的告诉你那个缺口是什么，只有撒旦会告诉你，可是他也不会告诉你，他还在用，连上帝都没有告诉我们。那在这一切我们所能够想起来的使徒的书信跟圣经的吩咐里边，怎么补这个缺口？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能给了我们一点暗示？
我想到另外一处经文，就是说女人要有什么，就是在家问问丈夫，就是不是在会中去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那个，但是我总是我读到这个我就会想到那个。哦，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就像这个时候神没有直接给女人说话， 然后是不是给弟兄的有一些特别的，因为他是头嘛，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是姐妹没有的，然后他才可以做头做保护。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但对你要是连姐妹都搞不清楚自己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可以回家试试看你家弟兄，你问弟兄，你问他今天要吃什么，他都答不出来，更不要说他身上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的确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先把这两节圣经先摆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我不知道让大家听清楚这个问题没有，非常好的问题，撒旦为什么会引诱女人，那个女人在撒旦面前暴露出来的弱点是不是还在我们身上？那当你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先去解答它，因为你一解答，你可能反而你就松懈了，你会说啊，大概这个是，所以我去注意这个。不不不，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个从神来的任命，你知道你活着为什么，那这时候撒旦就一定会出来，而且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很可能从女人的身上入手啊，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要找到结论的时候，找到答案的时候，大概可以得出来的一个答案，虽然那个答案的内容是什么你不知道，但是大概是不会错，因为你照着亚当夏娃看，直到神叫他修理看守，神从来没有说不好，为了这个修理看守的职分才来了不可吃的诫命，才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你真要怕帮助他，你把他训练好嘛，对不对？让他去上个神学院嘛。你再把你刚才跟亚当所讲的东西全部讲一遍，都没有，神故意，好像他就不这样做。总之出了事情了，魔鬼找的漏洞是这个漏洞。那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新约里面有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是给我们稍微有一点补救的办法？
魔鬼知道，神当然更知道，所以呢，耶稣教导我们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经常祷告，不要让我遇到试探，靠自己呢也会陷进去，只有圣灵同工，时刻的想着我不要遇到试探，我才能避免，而不是说试探来了我能避免，就不叫这个试探来，因为从第一个女人开始，这个试探就成功了嘛，
对，
就把她牢牢的给俘获了。
你这个答案虽然对啊，可是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时时警醒，可是连使徒都睡着了，心灵愿意，肉体还是会软弱的，而且既然说是我们靠着主呢，那真的啊，甚至不是靠着我们这样天天这样做，因为他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不就好了吗，干嘛还要我们去求呢？
你试探无处不在啊，
不过神的应许是说我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你们能够承受的，这个他讲了，换句话说，你再求不要遇见试探，你还是会遇见；你再求不要遇见恶者，尤其你要服侍神的话，那不得了，他一定来。不过他虽然来，他给你的试炼仍然是你所能承受的。这个话我在看着会员在这，我就不太好意思讲。
那个能承受的是试炼吧？试探的话不好说。
是有这个区别是不错，但是从某方面来讲，这两个非常非常的像。
那个地方说的应该是试探。我是两面，因为我原来也以为是在讲试炼，但我看了上下文之后，我发现那个地方是在说试探。
那我就举个例子给你讲好了。现在有一个夏娃第二来引诱我，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这是一个试探，对不对？可是这个试探虽然来了，我是不是在神那里照着他的应许来讲，我是不是应该能够有拒绝的力量？是。从那个来的那一位来讲是个试探。对我来说呢是个试炼，在这个试炼里面也好，试探里面也好，跌倒了不是因为神没有给我足够的力量，这就为什么说试炼跟试探可以是一体的两面，以后一定还有很多的机会继续讨论下去啊。但是这东西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啊。那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值得众姐妹想一想，这句话也是没有人能够把它解释得通的，就是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我们在讲女人要顺服母，很少是讲到这个原因，它这个原因很有意思，而且这个原因是没有解释的，很特别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灵界的， 那这个天使是好天使呢，是坏天使呢？而且这个记号到底是为了辟邪的啊，像贴个符咒一样，你放在头上了，这撒旦就不敢近身，还是为了提醒自己呢？因为他特别说长发是女人的荣耀，可是这个荣耀呢，你要把它遮起来，或者把它剪了。
就是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然后又说长发是女人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就是说如果蒙头的话，就是把女人的荣耀遮盖住，不是去看受造的荣耀，但是最后就能看到是看到那个造物主的荣耀。
从道理上讲呢，它的实用价值就小了很多，你这个道理可能都对，你也讲得很好。假设这句话可以回答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撒旦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些漏洞啊，也就像吴静讲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那这个吩咐跟这两个重点有没有关系？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那天谁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在这里不能说。马俊，比如说刚进了多家的家，多家墙上有面镜子，你们两个，你跟你太太两个人走过去，谁会照镜子？
应该是我太太吧。
多家呢？多多会照镜子还是你会照镜子？
都会照吧。
哦，真的啊？大部分的时候，女人很注意自己，女人很注意自己的头发。当你这样注意自己的时候，当你每次摸你的头发的时候，当你每次照你的头发，当你每次不管是剪了头发还是在头上戴了个小帕子呢，你其实是在提醒你自己，你伏在一个权柄底下，这个权柄是保护你的，这个东西会让你不自作主张。有一个罪名你是可以挂在夏娃的身上，他自作主张，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可以说不知者不罪，但是他是不是自作主张了，这个肯定是魔鬼找他单独在的时候的一个原因。你如果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又是你常常会去注意，你会记得的。你看一个女孩，她总是要弄弄她的头发，出门以前也要弄弄她的头发。男人这个头发乱到什么样子我根本不知道的，这是一种就像吴静讲的一种提醒，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几乎是圣经里面唯一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完全的澄清，但是你要避免夏娃的错的话呢，做妻子的姐妹不要落单，你不要因为看你丈夫不成器呢，你就干脆把他甩了出去传道，国内很多这样的姐妹的，你肯定受撒旦的攻击。然后呢，你要有限度啊，我们有很多的异端会从一个姐妹出来，为什么？她不替自己划线的，不服权柄，不把丈夫的权柄看在眼里，更不服使徒的教训。然后因为他是肉做的，所以他跟主耶稣都有热线，他觉得主给他的应许是非常清楚，他对于他所说的东西非常有把握，因为是不会做的。像这种我跟主的关系好，你跟主的关系好是最重要，这种都是姐妹说出来的，因为他对于那个关系很有感觉。但是一旦没有在一个无论是教会或者是他的丈夫的权柄底下，他一落了单就很麻烦。而且这样的姐妹常常她对于神在她身上的旨意，神在教会的旨意，神造我们的旨意，对于整个人类族群的一个旨意，她其实她讲不清楚的。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花足够的时间了，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些去入手点去思考去看看，那里面应该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会对我们身上有用，这样子我们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寻找的时候，会开始大概有一点点的轮廓出来啊。那我跟大家讲过，你真的要找到答案呢，你先不要下结论，你把整个的圣经所有的姐妹角色走过一遍看看，弟兄走过这样一遍，他才会知道他的妻子是怎么样子在帮助他。很多时候妻子在帮助弟兄啊，那弟兄根本不知道妻子在帮助他，还以为他在做对，知道吧？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把一个人物查得差不多才进行下一个，还是就一次一个？
不是一次一个，总要你查的差不多，你回去想一想嘛。我们下次还多讨论讨论嘛，因为夏娃这个角色太重要了，而且这个角色直接牵涉到后来婚姻的角色啊。他们两个出来以后，他有没有可能没吵架哈？你认为他们出来以后几天没说话呢？他这个东西解不开的。后来一个儿子又死了啊。我们不是要转到题目，但是主要你要开始去想。这个藏在后面的夏娃这个角色，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你也可以说他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一个所谓悲剧型的角色。 我们很可能掉在这里边，他怎么出来？神给他的解放是什么？好好多的东西可以讨论讨论，讨论的仔细一点没有害处的啊。主要是大家觉得有收获，有所说的有收获，不是有了一个答案，而是说你知道说哦，圣经里面其实好多问题他都讲了，只是我没注意到而已。
我有一个问题，歪个楼，我不知道是不是歪楼了。就是我一开始我就在想，那既然主他迎娶的是心腹，而且就将来在天上的时候，那弟兄跟姐妹还有这样的分别吗？因为好像弟兄也是在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中，好像也是姐妹的角色。
我一般给弟兄姐妹的答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的时候，在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也一样，对吧？啊，大家都阿门。人不娶也不嫁，他的意思是不是人不男也不女呢？
不是，肯定不是。
换句话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神在天上所要收取的男人和在身上天国里面要收取的女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一
样的，有了这个答案就差不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把姐妹当弟兄用，也不要把弟兄当姐妹用。现在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以为服事就是要讲道，主耶稣从来不叫玛利亚去讲道，玛利亚不需要，玛利亚可以直接上去的，你信不信？主才刚刚复活，他已经预备好了，是那些傻弟兄，对吧？我一再跟大家讲，在彼得后书和彼得前书里面，妇女要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忍耐的心，这个在神看是极为宝贵的。神从来没有跟哪个弟兄说，你呀、啊，在你的身上我要收一个什么极为宝贵的东西。泥巴造的就是泥巴造的，说不定到了天上我们还是两种不一样牌子的灵体。女人，当神把你从这一生炼净了之后，她会得到一个在神看都是极为宝贵的东西。所以女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在这一生的角色是什么，就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在教会也很重要。你千万不要男女不分呢、啊！现在最可怕就是这样，神学院都是男女不分，所以这个大概应该可以给你一点方向，有关于这个问题怎么去思考它啊。